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控告书成救人利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日，本地各区警察掌握实名速降的人员信息后，开始以了解情况为名到修炼者家做笔录。不少同修被片区警察突然造访，却内心平静，借速降话题跟他们面对面讲真相。有的同修在对方询问为何速降时，直接拿出控告书说：“我给你们读一读，你们就明白了。”因为同修遭遇的迫害比较严重，因此控告书中详尽地写明了他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发生的变化，整个家庭因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遭受的磨难，以及江泽民设立610非法组织对全国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累累血债等真相。读控告书的过程中，民警们沉默地聆听，当听到同修在劳教所遭受的残忍虐待和亲眼所见的酷刑案例后，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不忍的表情，有个警察甚至眼圈泛红。同修哽咽地读完控告书后，心怀善意，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和我儿女差不多的年纪，阿姨都把你们当成我的孩子。我今天所读的控告书的一字一句全部都是真实的，因为这是往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控告，造假就要承担诬告的罪名。你们听阿姨一句话，法轮功学员都像我一样是遭受无辜迫害的善良人，当上级命令和良心相违背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坚守自己的良心啊。”说完这些，同修又向警察们讲述了法轮功红传海外和江泽民在30多个国家被起诉的形势，并把425中南海和平上访的前因与天安门自焚伟汉的栽赃阴谋都讲给了他们。还有的上门警察询问为何选择在这个时期起诉江泽民，同修回应说：“因为今年5月1日新法规出台，称有案必立，有诉必应，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我们经历过这么严酷的迫害，当然要控告江泽民，不然天理如何昭彰。”还有一个同修上门骚扰的警察询问他为何起诉江魔头，同修平和地回答：“他把我家迫害成啥样你们都清楚，我最应该告他。”另一个警察发问为何不起诉直接迫害骚扰修炼者的当事警察时，同修回答说：“他们也可怜，也是受害者。”警察听后呵呵笑着离去。还有三位同修在家中切磋时遇警察上门，屋主同修讲了修炼后的亲身经历，两名警察听完真相后都开心地做了三退离去。还有的同修原来讲真相救人时心中总存有恐惧，当警察上门将该同修夫妻二人带到派出所询问时，夫妻二人一人一屋分别给警察讲法轮功真相，并告诉询问的警察：“江魔头迫害所有的中国人，你们也应该起诉他。”警察慌忙说：“你们在家练，屋里贴什么我们都不管。”因为警察去同修家时看见了满墙的真相年画。事后该同修彻底消除了怕心，跟常人讲真相都变得堂堂正正了。该同修把自己起诉江魔头并被警察骚扰的事告诉了一个明真相并慢吞吞地看着转法轮的世人时，这个人表示要抓紧时间看书了。本省邪恶指使各地警察以速江问题骚扰修炼人，本来是一场阴谋，更是一场迫害。本市几个区的警察开始同时大面积骚扰速江民众时，当时本地区的天都变了，黑云压顶，阴风凄凄，但本地同修们大多心态和善，用亲身经历向警察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去除了当地警察因受谎言蒙蔽而形成的固有观念，开始重新审视理解修炼人，并被修炼人敢于速江的勇气和控告书中的血泪遭遇所震慑。警察们由询问者变成了聆听者，没有了以往嚣张的气势，大多态度和缓，甚至将毒誓作废。邪恶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被大法弟子利用，使大批警察听到了真相，得到救度。3天后，当地的天也由阴转晴， 阳光明媚。仅以此文与同修切磋，希望受过残酷迫害的同修能利用手中的控告书，把它变成给邪恶帮凶或上门的警察讲真相的有力法器，使更多世人得救。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溯江河时中警察的表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十月中旬至今，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兵分多路，对本地和在外地打工的本县溯江法轮功学员基本上完成了所谓的回访核实。过程中，大法弟子保持了强大的正念，警察的表现也与过去截然不同。据我所知，仅一处出现抄家的情况。仅举几个例子，有两个国保人员提前和同修 A 预约，就溯江的有关事情想核实一下。第二天，该同修在茶馆以喝茶的形式和国保人员谈话讲真相，同时那两个国保人员要求不把他们的名字放到恶人榜上面去。有两个派出所警察就溯江一事找到同修 B， 完了的时候还拿出一张纸要求同修签字，那意思是他们没有侵犯该同修的人权。有一对夫妻同修在六月上旬向高检成功递交了刑事控告书，而且明慧网七月初也刊登了该刑事控告书的主要内容。国保大队和派出所警察、镇政府工作人员一行多人找到夫妻同修核实溯江的事情，丈夫同修就给他们讲真相。其中女同修嗓门大，桌子一拍，我不怕你们。等了一会儿，妻子自个儿到床上，离他们只有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就在他们面前打坐。一人说，居然当着公安人员打坐。妻子说，我是练法轮大法的，不打坐干什么？就这样，妻子自个儿打坐，立掌发正念。过程中，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基本没有说什么，他们的笔录也写得非常温和，没有任何过激的语言。最后要求签字，丈夫同修要求加上一句，今天他们来是对我们的干扰和骚扰。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来时丈夫同修正在上网，听见敲门声还以为是同修或者邻居，没有关电脑就去开门。他们进来后，丈夫同修就去关电脑。国保人员说，不用关，我知道你在上什么网。现在的警察基本上都是说，他们只是执行命令，没有恶意，告诉法轮功学员不要敌视公安。其实大法弟子没有敌视他们，也没有敌视任何人，基本上也都告诉法轮功学员不要再告了。不管是上门的警察还是上门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都非常明确地说自己在家练，没有谁愿意来干扰。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红传世界，都承认全世界只有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他们都在利用自己的特权经常上明慧网。现在不只是警察在向好的方面转化，各个阶层的人都在变化。师父在红缨三见善中告诉我们，中原大地妖物拦，大法真相户户传，众生得救心见明，警民清醒事不拦，大众都知邪党顽，力报恶行人人谈，恶手坏人寻退路，传统回归正中原。一步一步的变化，真的就是师父告诉我们的那样。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面对面讲真相七个实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魏梅。这些年来讲真相救人中，我基本上是采用面对面讲真相、当面赠送真相资料和光盘这种形式。这方面同修交流文章很多，相比之下我做的还不是很好，但在讲真相救人中，我一些具体的做法和粗浅的认识还是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讲真相救人要有责任感。通过不断学法，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提高了悟性，我逐渐体悟出我跟着师父来到三界是来助师正法的，是来救度众生的。 很多生命在眼巴巴地渴望着我去救他，我不敢怠慢，不敢停留。一万年的等待就是为做这件事，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我看见眼前的生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责任感，可怜心，眼泪不知从何而来，慈悲心就出来了，态度自然就会变得和蔼亲善，都想把他们救下来。为了做好这个项目，我认真仔细阅读同修们讲真相方面的交流文章，认真记录他们讲真相的经验教训，不断查找这方面有关的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组合材料，以便讲真相时为我所用。我们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好，因为天天出去也不断总结经验，找出哪没做好，没讲好，从毛病中找自己那颗心。一般有惰性，求安逸心，怕心，急于求成，显示心，欢喜心等，通过学法修去它，心里升起一种神圣感和责任感。我们多是两人，有时也是一人或三人出去讲，一路发正念，努力做着我们应该做的事。二，切入的话题要贴心，让人愿意听。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人的思想有一个弱点，大家在长期讲真相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先入为主。我体悟讲真相中运用这个先入为主，就是首先让他接受你的切入话题或者叫导言，愿意听下去，否则他不听或离开就难以继续。如果他只是不感兴趣并不离开，那就赶快切换话题，或直接说，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儿，与生命有关。哪些话题人们关心并愿意听呢？不同阶层关心的话题不同，关心程度也不同。比如家庭主妇，低收入人群关心物价。哎，现在食品又涨价了，100元钱打散了，买不了啥东西，钱不值钱，钱不经用。老年人关心食品健康。现在有毒食品，防不胜防，不知吃什么好。学生家长关心学校教育，现在知识僵化，教育硬灌，学生家长负担重，有的教师无师德。大学生关心就业情况，现在大学毕业就业难，找理想工作更难，官二代官三代富二代垄断一切，大学毕业进入白领，向上升的路都堵住了。普遍关心的有气候变迁、环境污染、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官员贪腐、贪官外逃、官员财产转移国外、有权人垄断赚钱行业等等。当然，不管哪个话题切入，他愿意听了就立即转入主题，中共罪恶、天灭中共、大法真相等等。切入的话题哪里找？不能上网的同修注意从真相资料，从明慧网的各种小报、期刊小册子搜集，那里边内容丰富，自己看一看，把适合讲的心里记一记。能看到新唐人电视的，那里的信息也多，特别是专家评述，你记住一点儿，讲出来就能打动人。比如说到贪官，不少人甚至文化层次很高的人都被引入误区，说哪朝哪代哪个国家官员不贪污，我就告诉他们不是一样的，人家是一堆骨子里有几颗老鼠屎，中共官员是一堆老鼠屎中只有几颗骨子。美国一州长接手了6张足球门票，被揭发出来后罚款6万美金，自己引咎辞职，这样的事在中国会怎样？对不同的人讲一两个话题就行了，不能冲淡主题，这只是像运动中的热身活动，讲多讲少是环境时间而定，可长可短，只要听了就抓紧入主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七个实例。一，给大企老总退档。一位曾在外省大企做总经理的，正在观看铁桥洞建筑。一般招呼后，我就对他讲：“ 你搞企业搞经济是很有经验的了。你说中国经济搞铁路、公路、机场及房地产拉动能长久吗？他说很难。我告诉他，对，有经济学家分析，中国经济已陷入瓶颈，高铁亏损，高速公路超额收费，铁道部高层贪腐，房地产只能卖一次，不能作为持续的支柱产业。现在贪官外逃，高官大量转移资金，成了共产政权末日败象。当时强大的苏联解体时是这样，中共也在步其后尘。他点头。我看他接受了我的观点，接着跟他讲，所以现在灾难多，是人不知天要治。有圣人说，天要变，谁也挡不住。他听到这儿一惊，哦，你怎么跟我妹妹说的一样？不用问就知道他妹妹是什么人了。我接着问他，那你退了吗？没有，我不听他的。我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其实你应该明白，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练功去病，招惹谁了？现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在世界上得了1000多项奖，只有中共在迫害。中共几十年搞运动整人害人，8000万冤魂呐、啊！现在又迫害佛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犯下反人类大罪。你想天不灭他吗？你妹妹受迫害还救人，这就是大善大忍，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做得到。我又给他讲了藏字石、自焚骗局，我劝他从思想上与中共决裂，把党退了，天灭他时别跟着遭殃。他答应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我送他一个化名，他也满意。当然，他妹妹以前讲的也打下了基础，看起来他主要是有怕心。二，给中学教师退党。河边人行道上，一位优雅的女士与我同向前而行，招呼问候问，你是教师吧？你怎么知道？看你的气质。她是少数民族某中学教师，50多岁。哎，你们这个年龄的，出生不久就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该就业时要下乡，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她笑着说，是。三面红旗，就是指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伙食团时期饿死好多人哟，你们可能还没出生，不知道这些惨事儿。现在改革开放20-30年，国家矿产资源卖得差不多了，国企卖得差不多了，土地卖得差不多了，现在就是买官卖官了，军队也不例外。他是党员，工资比内地高出1倍多，但他回乡后没有买房。他说，是呀，现在地方靠土地财政，卖土地搞商品房，修好的商品房13年都卖不完，但却不降价，掏空老百姓最后一点积蓄，还让你当房奴。其实你的工资应当乘5至7倍才合理。我给他讲劳动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例，美国 58%， 欧洲占 53%、 54%、 55% 的都有，亚洲 30%-40%，中国原来占 24%， 后来降为 12%， 现在是 8%。 也就是越发展，老百姓收入越降低。89年、90年，欧洲共产党国家巨变，苏联解体，现在世界上就一大三小，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中国是后发劣势的资本主义，还养了个朝鲜。教师很惊讶，哎呀，你说的以前我没听说过。我说，这些事情中国官媒会报吗？敢报吗？不过能上网翻墙就知道了。他说他先生是大学教授，对现在好多问题就是想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哥是作家，某地作协主席，弟弟是大型外资企业技术人才，他们都闹不通这些事儿。我说，怎么回事？天象变化，看看九瓶共产党就知道了。嘿，你们家都是成功人士吗？是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得来的，你们应该知道真相。现在中国从总书记到普通党员，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你心里相信吗？他本来就是西来的幽灵，现在中央委员 91% 国外有存款，家属子女移居国外，为什么？转移资产，转移财富， 找退路、找后路。换句话就是已经没有信心，失去希望，对邪党没有指望了，你说是不是？他点头。人不知天知，现在退党团队已经有超过1亿4000万了，你也退了吧，清清白白做个中国人。他高高兴兴地退了。我送他一张神韵光盘，我告诉他这是世界顶级秀。他说他先生喜欢听关桂敏的歌，巧了，这光碟中就有关先生唱的歌，那歌词可以洗涤人的心灵，传给你家亲朋好友，他们会明白的。他再三致谢。我告诉他，你谢谢我们的师父吧，师父是救人的。三，给邪党书记退党。花园人行道出口，一男士对面过来。你好，能留步吗？我不认识你啊。是的，打招呼的人不一定都认识。请问有人告诉你大难来了如何保平安吗？没有。我告诉你，现在天气怪异，天象在变化。贵州平塘县泾县2亿7000万年前天然形成的藏字石，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中科院专家李廷栋、刘宝军等专家组去研究过，结论是没有任何人工雕刻的痕迹。现在官富民穷，这是邪党末政败相，比清朝末年还厉害。反贪反腐反不了，管不了，治不了，救不了了，只有天能治。你是党团员吗？退了他吧。我不退，我还是党的书记呢。对呀，书记更要退呀。他走了几步，又回头望着我。我跟上去，告诉你，现在省委书记、副书记有退的，国防科委、国务院部委有退的，中央党校25名教授集体退党。他站住了。人家全国政协委员，今年在北京开两会期间，白天开会，晚上电话打到国外退党。你这个书记没有人家省委书记大吧？也要学习人家的勇气呀。其实你心里还是明白的，今天相遇是你的缘分，得救的缘分。他报了信，我送给他个化名，满意退了，朝我笑笑走了。四，给律师退党。在私企老板招待的宴席上，一位年轻客人自我介绍，我是某区政府区长办公室律师，诸位有事请找我。随即侃侃而谈，女主人刚从日本回国，大谈日本如何好。我接过话题，谈日本民众的富裕，环境优美，教育质量高，小孩子能吃苦等。女主人附和。我话锋一转，对那位律师说，你们当律师的要有文才，有口才，中国的律师不好当啊，拳打于法，不以法律为准则，不以事实为依据，真要按法行事，触动权力还反招其祸。你知道北京律师李庄案吗？他在重庆为私企老板辩护，却以伪证罪判刑1年半，你说可笑不可笑？记者提问时，薄熙来还说，在中国土地上按中国法律判，有啥大惊小怪的？现在驳倒了，李庄翻案了。他听得很专心。我说，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期，你们年轻人任重道远，不要屈服于权势，分清真假善恶，对自己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我利用敬酒时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反了反人类罪等等。宴席后，他和他太太还有一位厂长都退出了邪党团队组织。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五，给交警退党。公交车上，一位小伙子大声问，到某某地方还有几站？我就在他问的那个站下车。我回过头去告诉他，你就跟着我走吧。这时同修让我挪动到与他同排座。小伙子是从某县来办事儿的，穿便服，很阳光。我说，你青春焕发，干啥的？警察，交警。哎，交警最辛苦了，节假日不能陪家人，更忙。现在风气不正， 真正干事的人不得好，当官的就喜欢送钱的。他笑了。你上班几年了？进单位送钱了吗？哎，不送不行啊。你说这执法的官，大官小官都这样，这社会咋治呀？因为只有两站路程，我接着快速讲。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越反越贪，得的是过去苏联一样的病，歇党解体已是必然。年轻人，把你的党退了吧，你要选择美好的未来。姓啥？他说了，随即送个化名，刚好到站，他下车了。我赶紧追上去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头说，嗯，在人群中消失了。六，给农村妇女队长退党。某公园大树下，一对老年夫妇在椅子上歇凉。老人家好啊，这儿还有风呢。来，坐下来歇凉吧。他挪了挪座位。我坐下来和他们聊起来。老两口从乡下来，男的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入过团。老几位，你年轻时也积极吧？是呀，他是妇女队长，还是党员呢，现在还领90元补贴。男的夸耀着妻子说。女队长讲，也好嘛，总比不发的好，现在农业税也免了，政策好了，我们过上好日子了。我明白他们误在哪里了，这样的人真相不讲到位，得救有困难。我就给他详细的讲了起来。哎呀，老姐妹，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酸甜苦辣哪样没吃过，记得人民公社大办钢铁那阵子，队上办伙食团，把家家户户的灶都拆了，伙食团喝汤，汤吃不饱，有的吃野菜，吃白鳝土。我在路上就看到倒下去的人爬不起来，饿死了。那时就差那么一小碗稀饭，一碗糊糊就可以救活的。可是谁有呢？你们可能不记得了。记得记得，饿死不少，我们队上就死了好几个。女的说，后来又搞大四清，社教运动，文革，净整人。农村基层干部没什么大问题的，也要弄出来整。男的点头。现在是无官不贪，高官钱存到外国，家属迁到国外，子孙后代都是外国人了。你说免农业税，你还不知道呢，联合国粮食组织20多年前就要求各国免农业税了。印度也是大国，经济发展比我们中国差，比我们早十几年了。男的说，啊，是这样的呀。我又对他老伴儿说，老姐妹，你拿那90元钱其实是你自己的，等于他扣了你一大斗，然后变个花样给了你一小碗，你还感谢他呢。实际是拿你自己的钱，你说是不是？原不有首歌，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吗？苏联23年前解体原因之一也是贪官贪污腐败，当然还不只是这个原因。现在中国官员比那时苏联厉害的上百倍千倍，现在灾难这么多，你说这不是天要灭他吗？还有老人家，我转过来对先生说，你参加过的抗美援朝那也是假的。真实情况是，朝鲜金日成与苏联斯大林联合跨38线去打南朝鲜、韩国，要把南朝鲜统一到北朝鲜手下，苏联不出兵，让中国出兵帮助金日成。联合国包括美国共16个国家帮助南朝鲜，前后不到2年又把金日成打回38线以北了。当时苏联出武器，中国出军队，中国军人死了几十万，苏联的武器又让中国用粮食物资去付账单，这也是1959年60年那阵大饥荒的原因之一，饿死4000万同胞。现在专家都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了，共产党骗了我们几十年。是啊，真骗人。老两口已经完全明白了，分别退出了党和团。七，给城管科长、公务员退党。集贸市场，一个中年男士买山药，山药不多了，卖者要一次都卖出去。我也走到那儿，对卖山药的说，你买了剩下的给我吧。那男子就低头在那儿挑。兄弟勤快呢，星期天还来买菜。他笑笑说，他是城管局的。哎呀， 你们城管部门老百姓口碑不太好呢。你说人家农民卖点蔬菜，卖个水果，好好说不行吗？非要掀人家的筐，踢人家的背篓，还夺人家的秤，我就看到过。说好点是执法，说重点是欺压老百姓。他抬头看着我，没吱声。农民用小推车支援共产党打下江山，如今江山坐稳了，反过来挨整最凶的是农民。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跃进、大炼钢铁，整的农民都没饭吃。四清文革又整农村基层干部，现在改革开放，人家卖点蔬菜，城管又卡，甚至白拿白要，你说老百姓没有怨气吗？我看你也是个领导，也得对下面人员管管。我只是个中层干部，小科长，我说了不管用。看来你还有点良知。其实权力专制没有限制就走向腐败，腐败没有限制就走向灭亡，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我讲贵州省藏字时，中央省的领导都去看过，心里都有谱，把钱、家属、子女都弄到国外去了，这就是天象变化。我们要顺天而行，罪恶多了，天不要灭他吗？他全明白了，山药买了，党也退了。买山药的老头也说，这位老大姐说的对，听了真舒心。老头小时入过队，也退了，还一个劲儿的谢我。我告诉他，你要谢我们师父，灾难中是师父叫我们救人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其实讲真相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固定的语言框框。师父告诉我们，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认识到每个真修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走出去救人，履行职责，才是助师正法。大陆大法弟子通过学法去怕心，修去情后生出的慈悲心，主动去做的。我们也体会到了，要随时加强正念，清除阻碍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我们救人，师父会加持。有时不知道该怎么讲了，突然一下子思路又来了，就又讲下去了，就是师父在给我们打开智慧。世人也有这种情况，你讲着讲着他并不怎么听，忽然说到一段话或一件事儿，那人一下抬头甚至一惊，望着你笑了，或点头赞成或应允，这就是师父让他明白的一面，清醒了。我这里说的切入话题也好，搜集信息也好，只是谈我们要用心去做。师父不就是要我们这颗心吗？真正救人是师父给救的，是师父给安排铺垫好了。我们大法弟子只是在人世间动动腿动动口，从中取我们的执着，提高我们的心性而已。四，对听了真相不马上表态的人不要轻易放弃。听了真相不马上表态有多种情况，有的没有完全听懂，有的有怕心，有的觉得退不退无所谓。这时把有些话强调一下，比如只在思想上退，不给单位和组织讲，用化名小名都有效等等。你这么善良，应该有个好的未来。其实你信了，对你一点损失也没有，而是多了一份保险。今天相遇是缘分，这缘分使你在大难中得救，你如果拒绝会成为遗憾。不要怕，过去不认识你，今后不一定能遇见，也不会认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很安全，不要告诉单位和组织。这种情况多数有转机，能把人救了。以上讲真相的做法和体会，只是在我这现有层次中的一点心得，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同修的慈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10月12日。9月30日下午，80多岁的杨老师从小公园里朝公路方向走来，我顺公路过来，我们将在公路边相遇。以往碰面有时打个招呼，
有时会说会话，都是我向他讲真相，他不相信但也不反对。最后他发自内心的劝我不要太痴迷，要注意安全。当我们互相辨认出对方时，我看见杨老师径直向我走来，我便停下来迎着他，走到我跟前叫着我的名字说，
我跟你说个事儿，
很感动人的一个真实的事儿，也就是两三天的事吧。我看见杨老师话语略带沉重，不像以往碰面那样开心。他说，那天也是在这个小公园，有张老头，有魏老头，还有不知是哪村的在这儿买的楼，说是个校长，还有我。不一会儿从那边过来一个妇女，高个儿，长相算个上等人吧，走到那位校长跟前，从兜里掏出个什么东西递给了这个校长，他也接着了。而后这个校长气势汹汹地朝那位妇女审贼似的大声说，你这是干什么？你年纪轻轻的干点啥不好，干这个，快走走走走，赶快走。我就跟你说这几句吧，还有我就不说了，那个恶劲儿啊，我看只差还没打他，没骂他了。那妇女并没有立即走开，依然面带微笑环视我们一下，朝那位校长和善地说，对不起了，我打搅你们了。说完转身向小公园外走去。我们对那位校长说，别这样对待人家，人家练法轮功碍你什么了？那位校长余怒未消地说，嗨，我不相信这个。杨老师说话声音不大，低沉的脸上没有笑容，他感慨地说，我今天可见证了信仰的力量了，你们的信仰，你们的大善大忍啊，什么这教那教啊，包括我们这一教在内，谁也比不上你们呢，这个事太让我感动了。谈话中我不时点头，并别让眼泪掉下来，我们之间有了共鸣。停顿片刻，他又深情地重重地拉长了每个字音，补上一句，我真受感动啊。从这位退休教师的满脸凝重，我看得出他被大法弟子大善大忍的举动感动了，他看出了大法弟子16年的如此坚持，他看出了我们救人之不易，这是他从未想过的。从此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生出了同情和赞美。这回谈话他没有说他常劝我的那句话，别太痴迷了。杨老师回家了，我的心总是平静不下来，是因为他终于理解和认同我们了，是因为年轻同修的正念正行，兼而有之，更确切地说是后者。我离这位杨老师的住处不远，却没能使他如此理解我们。16年的讲真相救众生，我也有这位年轻同修的境遇。最后我总是不情愿地说声，祝你平安吧。我从没有对如此粗暴和嘲讽我的人平和地说，对不起，我的修炼还差得很远很远很远。尤其对那些很世故，觉得自己清高超然的人，我总觉得无能为力。我会努力做好，多学法修自己，照师父教导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水平所限就用这篇流水账照照我自己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到底多舒服，作者一言。修炼到底该有多舒服呢？很多常人只要发自内心的念法轮大法好，就得到了很大的福报。我们大法弟子很多人也年轻，无病一身轻，可是还是觉得不够舒服，觉得正法修炼时间太长了，为什么老不结束？如果大法没有给你无病一身轻，你还信吗？你还修吗？还愿意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师父95年在转法轮法解中讲，坚持到最后那才是真金，谁坚持到最后那才是圆满。师父在99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修炼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坚持不下来的可能就筛下去了，剩下的闪闪发光的虽然没那么多，那是真金，真能圆满的。修炼就是严肃的，所以在过关，在难的表现上，在关键时刻，那就是绝不能含糊的，就看你怎么样迈出那一步，怎么样去认识，至关重要。师父2003年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真金越来越显出来了，是不是这样？ 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在这场迫害中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就要看你是不是快真金了，你能不能走出来了，你能不能够在邪恶的压力面前继续修炼。师父在2014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从神的角度上讲，这是熔炉在冶炼真金的过程。不难看到，师父要的是真金，正法修炼也炼的是真金。那么熔炉冶炼真金的时候，那个金子在烈火中是什么滋味呢？很舒服，很美满，越烧越舒服，充满希望，不难受？肯定不会的。烈火熔身，烧掉杂质，留下真金。什么时候杂质烧没了，什么时候真金炼成。如果总用人心想，这火太热了，这冶炼时间太长了，这么难受，也看不到希望，那就会不断有跳出熔炉的想法，甚至真的会走回人中了。那不是把亿万年的积累付出和美好的结局都断送了吗？师父让我们在迷中修，迷中修很苦，可是我们有法。师父讲的法就是指路明灯，只要我们学，我们信，我们遇到任何矛盾和关难都用法来指导自己，这个迷会帮我们很大的忙，甚至给我们保护。可为什么有些同修还执着着天目，执着着小能小数呢？人心不会带来圆满，毕竟是修炼了千百世，今生才有幸生在人间大法红传之时的。在人中迷失时间长了，肯定会感受到失落和业果的痛苦，那不是我们要走的路，还是跟着师父循着大法回家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